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要多多的读经和祷告，但是如果这只是成为一个好像每一天呢行礼如仪的事情，而没有办法真正的来喂养我们的生命，那么其实呢这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哦。但是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能够真正的从神的话语得到喂养呢？既然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真理会使我们得以自由，那么在每一次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安静的到神面前来向神求。每一次我都求神对我说话，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能够很专注或者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话语，尤其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总是有好多好多的疑问呢。但是没有关系，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当我们愿意让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时候，圣灵会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在说到祷告，很多人都说不知道如何祷告，祷告是跟神对话哦。但是呢，我们常常只是自说自话，但是也没有关系哦，总比不祷告好。但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仍然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常常我们心中愁烦，真的只能够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而不知道如何的祷告。但是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我们的所有的困难他都有办法，只是可能不是按着我们的方式哦。在祷告中要如何学习交托，这是一门不容易的功课，也是一生的功课。刘文经常从诗篇当中来学习祷告，诗人也常常在困境当中向神呼求，求神垂听他在患难时的祷告，甚至求神裂天而降的帮助他。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也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在遇到很大的艰难时，要感谢并不容易，但是这是可以操练的。让我们在任何的境况当中，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纵使没有办法感恩，但是我们也学习交托，愿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在你的心里，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继续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迪丽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忠心祷告，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6-3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36-3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二章36-37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 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忠心祷告。因着我们的忠心，神会让我们更深刻了解他的作为。忠心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机会，是那些不忠诚的人所没有的。神乐意回答我们忠心的祷告。亚拿已经做了许多年的寡妇，在他那个时代，寡妇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实际上他的生活很无助。亚拿在圣殿里昼夜祷告，禁食侍奉神。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渴望见到弥赛亚。当救主出生的时候，神只安排极少数的人遇见救主，他的爱子只揭露给那些忠心纯洁的人，亚拿也是其中之一。耶稣后来向他的跟随者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亚拿一直忠心地祈求，直到祷告蒙实现。他祷告的回答并没有马上来到，事实上这个祷告的回复是在晚年时才来到。神重视他的忠心，且赐下弥赛亚的救恩计划，包括回答一个寡妇的祈求。忠心的祷告包括终生等候神的回答。神愿意寻找持续祷告直到得到回答的代祷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赐给我祷告的权柄，赦免我常因祷告迟迟未蒙应允而灰心沮丧，赐我喜乐的心，凡事谢恩，不住祷告。不论你的回答在何时，不论你的回答是什么，都心存盼望，全心的仰望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盛小梅的《泥土的祷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我们对于护理师好像只局限在照顾病人，但是透过南丁格尔这一本传记，我们会发现他为主所摆上的成就了很多的事工哦，帮助近代护理呢有很大的改革，不只是在护理师的工作上而已，更是延伸到许多的医院或者是家庭当中对于护理方面的观念的改革以及制度的更新呢。我们今天呢要看到这本书的第八章《患难见真情》，以及第九章《医院外的天空》上半段。1855年4月18日，联军付出了6000名军兵的生命，终于攻上了华人若夫之路，拿下了山头制高点。俄国黑海舰队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已经在炮火射程之下，但是攻上山头的军兵吓呆了，山下有几百门重炮对准他们，一只只直耸的炮筒像是一只只索命的手伸向山头。这是俄国两座最坚强的野战要塞，马拉可夫与雷丹，整个克里米亚之战的决定性战役在此。联军司令眼看俄国以逸待劳等着来兵，决定先切断俄国的粮食与武器供应线。打开中亚地图，由俄国进入黑海有一条海道，这条连接亚速海与黑海海道，控制克赤海峡。克赤海峡是连接亚欧的跳板。西元375年，中亚的蛮族就是横跨这里攻入罗马帝国。西元1318年，蒙古人也是由此攻入意大利。1855年5月24日，联军海军攻入克赤海峡，两方的军舰展开殊死战。这时染上热病的南丁格尔也在生死边缘挣扎。5月24日夜里，英国接到战役总指挥雷格兰爵士的电报，克赤海峡之役获胜，南丁格尔脱离险境。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南丁格尔也面对他在克里米亚最艰难的时刻，就是自己最亲信之人的背叛。莎莉·史伯利是一个能干的护士，她的工作能力深得南丁格尔的信任。当英国后方庞大的捐款需要有人管理时，南丁格尔任命莎莉·史伯利小姐担任会计。南丁格尔没有想到，一位杰出的护士遇到那么多金钱时会变成一个差劲的会计。这个用人的错误成为南丁格尔多年的伤痛，护士团的工作几乎毁于一旦。莎莉·史伯利开始偷钱，贩卖从仓库偷来的补给品。他的胃口越来越大，又雇了2个马耳他的土著帮他搬运医药出去黑市贩卖。等南丁格尔发现时，损失已经难以估计。莎莉·史伯利当场跪下，抱着南丁格尔的脚痛哭流涕，捶胸顿足，祈求原谅。南丁格尔一时心软，想要赦免他。这时波利特爵士来到，以他多年从商的经验，他说绝对不能用一个已经会偷钱的会计，应该立刻扭送他去官府。莎莉·史伯利一听，哭得更大声，伏伏在地，像一只摇尾乞怜的狗。他与南丁格尔工作多时，知道南丁格尔能扛下千斤万斤的压力，但是挡不住护士的泪眼哀求。南丁格尔又犯了一个错误，没有送他法办，也没有写下评语，就让他搭下一班船回国。 沙利史伯利一回英国就写信给报社与国会议员诋毁南丁格尔。沙利史伯利实在精明，他发现不断捏造小道消息可以获得巨大财富。当时执政的帕默斯顿爵士支持南丁格尔，他的政敌立刻以诋毁南丁格尔企图重获政权。另外，《泰晤士报》也支持南丁格尔，别的报纸便重金收购沙利史伯利的谎言可以登出，与《泰晤士报》一别苗头。可怜的南丁格尔单纯的护理改革一下子被笼罩在政治、权力、企业利润的斗争之中。以后的30年，他都脱离不了这诋毁之言的风暴，这是为南丁格尔带来极深的沮丧。但是上帝仍差派一些可信任的人来帮助他。麦克唐纳是《泰晤士报》的名记者，他前往克里米亚时，许多人捐钱给他。他一抵达君士坦丁堡，英国驻中亚的大使是崔特福就来找他，希望麦克唐纳把捐款拿来盖一座大教堂。麦克唐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大众传播界工作多年，见过人生百态。他知道君士坦丁堡是回教大城，以他的钱加上是崔特福的权，在君士坦丁堡盖大教堂不仅代表外交的胜利，也是基督教的炫耀。但花大钱盖大教堂是一种俗世成功的标志。于是麦克唐纳断然拒绝，他宁愿把钱全部交给南丁格尔。他说，钱应该交给真正做事的人。当南丁格尔被各报攻击时，麦克唐纳为他挺身作战。他以现场观察、忠实报道，一扫各小道消息。他的文章深入宫廷、议会、内阁、百姓家庭，深得信任。后来的历史认为，南丁格尔不被谣言吞噬，乃因有这一位忠实的记者为他拨乱反正。法国大厨索耶1855年3月带着他的助手出现在野战医院门口。索爷长得像马戏团的小丑，头大身体小，圆滚滚的眼睛下挂着酒糟鼻。他的助手也怪，不晓得是什么地方来的混血儿。医院管理者与军备处冷冷地对待他们，不晓得前线怎么来了这一对长相怪异的人。索爷是自费来的，他不在乎这种招待方式。他掏出一张英国执政当局的委任书，赋予他直接管辖医院厨房与食物采购的责任，霍尔指挥官的人马只好退开。索爷后来成为南丁格尔最好的朋友，长期的护理工作使南丁格尔对人内心深刻的痛苦挣扎有一种敏锐的感受力。他看着这一位滑稽面孔的大厨在油烟炙热的厨房把他一生所学的精华都表现在瓷碟、汤勺、碗盘上。南丁格尔说，许多厨师煮东西是为了好吃或好看，索爷是唯一能大量快速地煮出营养食物的厨师。索爷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想如何把厨房管理得更好，他的脑筋是不休息的，连如何切肉、剔骨、熬汤，他都有自己的一套。上帝差派这个人进入医院里我无法深入的角落。索爷设计出一种大茶壶，一次可以煮50人份的茶，又造一种容易用手推的餐盘车，一次可送9份餐盘。他煮的肉汤可口，烤的饼干很香。索爷要求专用伙食兵，霍尔冷冷地说，军队没有这种兵种，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任务。索爷立刻到军营带回200个披头散发的罪犯、逃兵、抗命者、黑道及最会偷懒的士兵。不久厨房进来了200位短发、没有胡须、身穿衣湿白袍、头戴白色高帽的伙食兵，这是世界上第一支伙食兵。索爷后来被后世公认为医院厨房管理的典范。他生前陪着南丁格尔到处跋涉，为战区的每一所医院建立良好的厨房制度。他的那一群伙食兵在他的调教下成为一支优秀的厨师队伍，带着一大堆瓶瓶罐罐出去，康健了每一个病人的胃口。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索爷也倒下了，他的生命已经烧尽， 卧床一年半便去世。南丁格尔以及经他栽培出的众厨师们都为他哭泣。南丁格尔写道，索耶生前没有得到任何的报酬与尊敬，他死前唯一的安慰是医院厨房的革新，有效率与保持营养的食物烹调已经完全被每一家医院接受了。1855年6月17日，联军正式进攻马拉可夫与雷丹要塞，这是巩固克里米亚俄军黑海舰队的辎重地。攻下这两个要塞，黑海舰队的司令部塞瓦斯托波尔港就成了不设防的港口了。整个克里米亚之战的关键就在这两座要塞的攻防战。俄军要塞200门巨炮采用交叉射击，巨大的榴弹炮轰得联军步兵抬不起头来。联军决定挖战壕前进，由罗门科西山上一直挖下来，向炮兵要塞前进。战壕一寸一寸的挺进，距离攻击目标500码、200码、100码越来越近。在克里米亚战区，南丁格尔对于护理工作的改革也像一道看不见的战壕，由病房挖出去，穿过医院围墙、军营，越挖越深，挖到战地指挥部去。南丁格尔6月初从病中复原，他没有时间去为自己的病感伤自怜，他把仅剩的时间体力向不集中马力的推土机不断地向前推去。他以深远的眼光看出，护理不是只在医院之内，连在医院之外众人的身心灵的健康都要照顾。陆军将领咆哮说，什么？南丁格尔反对军人喝酒？难道他不知道士兵最好的朋友就是威士忌？酒才能使人像一群野兽般的冲向战场。他没带过兵，凭什么给军队建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工作范围限制在医院围墙之内呢？南丁格尔站在作战指挥部，有力地回答，护士是最接近伤患的地方，最能感受人的痛苦。在去年漫长的冬日里，我看过多少的士兵死前表现得何等高贵，那绝对不是来自酒的力量。士兵虽然受的教育不高，但是绝对不是鲁莽好色好酒的一群野兽。酒不会使人勇敢，只会使人中毒、自暴自弃、丧失尊严。在我心目中，每一个士兵都是将军，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会是一群高贵的绅士。将领问道，你要军队给他们什么机会？南丁格尔胸有成竹地回答，成立军中图书馆、康乐队、开班授课、设立军中银行。布里特将军驳斥说，你会宠坏那一窝猪。南丁格尔转头对他说道，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极尊贵的。连少数支持南丁格尔的将领都摇头叹息说，你这么不了解军人，怎么会成功呢？军队从未听过这些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因为
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患难见真情，也看到第九章医院外的天空。原来许多军中制度的设立都是跟南丁格尔有关的。好，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完第九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让生活受尽邪情。